好，那在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，都是你的恩典，让我们在这两天半的时间能够享受你丰丰富富赐给我们的一切，享受你赐给我们的话语，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同工之间还有朋友之间的团契的友谊，都是神你祝福我们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现在要看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神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从你话语中看到什么样子是讨你心意的敬拜的生活。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，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
阿门。
刚刚年轻人带那首歌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之一，就是 You Raise Me Up。 那个歌的副歌说，因为你把我扶起来，所以我可以站在山上，因为你把我扶起来，我可以在风雨的海滩上的海上可以行走。我能够强壮呢，是当我在你的肩膀上的时候，你把我抬起来，超过我可以成为的 ，to more than I can be。很美的一首诗歌，应该是以前很古老的，大概是15、16世纪的时候，是 Celtic 的，在属于在英国那边的一个诗歌，现在被老歌新唱，非常感人的一首歌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网络上听，非常好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看的这段经文在出埃及记。那我们前阵子我们教会有读经计划，都看过这段了。那这一段呢，我们大概可以从这段中可以看出，事实上出埃及记，神是在借着他的仆人摩西，给了以色列人3个很伟大的应许。第一个就是神的救赎的计划，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奴隶之家给救了出来，借了很多的一些的事件，比如说是石灾，神借着石灾呢，就是败坏了以色列中所有的假神，然后呢，借着逾越节就象征神有一个是代罪的羔羊，他流出的宝血要救赎这些以色列人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，就是要救赎我们这些罪人。然后呢，红海就分开了，就借着这红海的分开，就代表以色列人要从海中经过了这个洗礼，然后从天上就降下了玛拉，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食物来喂养他们，然后从磐石中出水，就代表磐石中要流出这个活水来，也要滋润他们。最后呢，我们看到了跟亚玛利人的这场战争，就代表我们属肉体的战争，唯有靠着在山上的祷告，我们才能够战胜。那神不只是救赎了他们，神还跟他们立约，所以神颁布了10诫，神颁布了我们今天读的前面的24章第7节有讲到叫约书，就跟他们立约。那神不止也是这样子，神最后就降临与他们同在，神就借着他们建的会幕，还有借着这些祭司。那这些呢，都是发生在好几千年前的事情，跟我们今天21世纪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些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就神要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给我们也有3个很伟大的应许，就是神要给我们救恩、救赎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我们的救恩，就救赎了我们；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呢，就跟我们立了新约；然后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敬拜神。是今天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呢，就是所谓的在山上的敬拜，我特别讲山上面的敬拜。那我们从这段的经文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几个层次的敬拜。我所谓的层次呢，不只是讲所谓的地理位置的高度，也可以讲属灵的高度。啊，今年初呢，我 Nancy 跟我有机会，我们去了以色列一次，我们特别很兴奋要去爬这个所谓的西乃山，所以我可以想象，在二十四章他们所描述的这段，我可以一直想象到，就是我们一坐车到了接近西乃山的外面呢，就是已经经过了一些山路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车子不能再往前行了，我们就要下车。那下车呢，就有骆驼就等着我们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坐着骆驼就一步一步就走，这样子 zigzag 就是上坡这样子走了大概40到50分钟的骆驼的路程。就走到了所谓的山的山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从前在所以算属于山的下面，那到了山腰的地方，然后呢骆驼就不能再往上走了，所以我们就必须下了骆驼，那我们就必须靠着我们的两条腿就真正要到山的顶上的地方。那我跟 Nancy 两个是要手牵着手，因为那个楼梯那个梯是不是铺的这种楼梯，石头有高有低，有斜有滑，都是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必须手牵着手呢，那另外一只手就拿着那登山的拐杖，然后一个人跌倒另外一个人抓一把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不像你们昨天的什么二人三组这样子还会跌倒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样子，哎，手扶着手这样子这样子。然后如果你没有人扶的话就很辛苦，因为你就必须两手都要用这样子拐杖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一路一路爬爬爬爬爬爬，我们大概很兴奋，爬得特别快，就大概也爬了大概40分钟，我们第一个到达了所谓的山顶与神相遇的地方，就是摩西传说中摩西当年与神相遇的地方。那我们到了山上就感触很深，如果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摩西与神相遇的地方，感触很深，大概是我们已经离摩西有大概是4000多里以上的时间了，所以呢感触很深。那我可以想象，所以我当我来读的时候，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情况可是怎么样的情况。那我们今天从这里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三种层次的所谓的敬拜，在这段的经文当中，第一个层次的敬拜，所谓就是所谓在山底下的敬拜，我叫称为山下的敬拜。可虽然说是山底下呢，事实上离平原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所以可以说是第一，就是说也不是真正山底下，就是山底下的敬拜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敬拜的人当中呢，有至少有74个人，就是在二十四章的第九节，有摩西，有亚伦，有拿达，有亚比父，还有以色列长老，还有70个人，所以至少有74个人。那当然其中呢，应该可能约书亚也在中间，因为后来约书亚就忽然就冒出来了，只是没有把约书亚列在中间，所以这个敬拜的团体至少有74个人。那他们敬拜呢有很一些的特点，我们想想我们如果今天在所谓的属灵的山下敬拜有什么特点。第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敬拜是远远的敬拜，就是在24章第1节，神吩咐摩西说，你们这些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可是呢要远远的下拜。所以他们在山底下的敬拜呢，虽然是敬拜，可是他们好像还有一段的距离，就远远的，就跟神之间好像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敬拜。就是因为远远的敬拜呢，事实上他 他们的敬拜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们的敬拜是属于安全的敬拜。因为这里讲十一节说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的手就讲神的手不加害在他们的身上，所以让我想到他们的敬拜呢，好像有一种安全感，就是我今天来敬拜神呢，我还是要安全，是我的 comfort zone。我不仅是跟神有个远远的，可是我一个 comfortable 的情况下的敬拜，就是我们俗语所叫的保持距离以测安全。所以他们跟神的敬拜还可以说远远的又保持一个距离，我只要不要太受到伤害的敬拜。那他不只是这样子，他们的敬拜是属于一种眼睛看得见的敬拜。在24章的第十节，他们看见了神，以色列的神。然后到了11节，他们说他们观看神。所以他们的敬拜呢，很注重在肉眼上的看得见。当然我们这里知道，他们看见神不是真正的所谓的看见神的本体，因为圣经在约翰福音这么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然后出埃及记33章20节，神亲自也跟摩西这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存活。所以他们这种看见神呢，应该是看见神那种荣耀，不是看到神的本身的面，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人都是死的，所以他们一定看到神的这种荣耀，还有可能是看到神的所谓的宝座。看到神的宝座，就好像以赛亚书第6章，他说他都看到神的宝座。那他的神的荣耀呢，我们就如果看出埃及记33章22节，就是摩西亲身的经历，在33章22节到23节，就是说神跟摩西说，当我荣耀经过的时候呢，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，用我的手要遮掩你，等我过去了以后呢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所以我想在24章这里，他们所谓的他们看见神了，就看见神的那种说不出来的荣耀，跟看出神，看到神的宝座，就好像是平铺的蓝宝石一样。就他们的敬拜是属于那种强调在肉眼的，不是强调他们心中的属灵的眼睛的敬拜。那他们的敬拜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属于团体的敬拜。他这里说什么？他们又吃又喝。当然他们的又吃又喝呢，不是说像我们世俗的又吃又喝，因为在这里之前他们有献了一个所谓的叫做平安祭，所以呢神允许他们献了一个平安祭。因为我们最近读经计划读到了利未记，就看到好多的祭，我们就知道平安祭呢是跟神之间有一种叫 fellowship， 就 peace。 所以神允许他们献了燔祭、赎罪祭这些之后，有一个平安祭可以跟神之间有一个交通，所以神允许他们在神面前吃跟喝。可是呢他们很强调这种团契的敬拜。然后他们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人数好多，74个人，很热闹的一个敬拜。那他们这个三下的敬拜呢，这些特点呢也会带来他们有一些敬拜上的一些危机，所以让我们来从这个中间来学习。他们敬拜的危机就是他们太注重眼光，所以他们在眼光上会遇到挑战。当我们今天可能要从 你圣经要在出埃及记24章跟32章之间，就是要换来换去。他们眼光的挑战造成什么呢？在出埃及记32章第一节就是说，百姓看见，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，他们太注重眼睛看见，所以他们看到，哎，摩西跑去哪里？40多天不见人影，他们就呢聚集到了亚伦那里，就对他说：“为我们做神像，我们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就是因为他们看要注重看见的敬拜，所以他们呢神不能看见，所以他们要看一个什么？一个像。那你如果看中文的圣经，你知道神像的像是有点点点的，所以原来他们不是说是真正的要所谓造的所谓的偶像，他们是要造个神可以看得见的神，所以我们就被人讲是偶像。所以中文你看看是叫他们是跑来跟摩西说：“给我造一个神，那这个神我可以看得见。”当他在我前面引我的时候，我知道他往东往西。你如果让我一个神看不见的，我不想他要带我到哪里。那以前至少我可以看见摩西嘛，摩西往哪里走就知道。现在摩西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所以他们的敬拜的危机就是说，他们太注重到眼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这样子？我们是不是敬拜神，我们常常太注重我们的眼光？我们要眼见为凭，这是他们敬拜的挑战。那他不仅是这样子，眼光要受到挑战，他们的心态也要受到挑战。因为在32章5节跟6节呢，摩西呢就看见，就在牛犊的面前呢，他已经把制造一个偶像成为牛犊的样子，亚伦，对不起。结果呢就逐坛宣告说，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。就次日呢清早，百姓就起来，又献燔祭，又献了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那我刚刚在出埃及记24章，他们有献了燔祭，有献平安祭，可是24章没有讲到一个叫做，没有隐隐约约讲到了献的赎罪祭，可事实上是有，因为他们有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。在立位记中说，当血洒在百姓身上，往往都是代表赎罪祭，因为血要遮盖百姓的罪。那燔祭呢，是把整只都烧给神，馨香的祭。赎罪祭血要洒在百姓身上，所以在24章。他们有限燔祭，有限赎罪祭，有限平安祭。到了32章呢，他们就是缺了赎罪祭，所以他们的心态出了问题。他们的心态是变成怎么样呢？太强调彼此团契的敬拜，就太强调吃吃喝喝，原本是很正常的吃吃喝喝，他们变相了。因为吃吃喝喝之前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赎罪祭的，所以他们的心态变成什么样呢？第一个，他们没有荣耀，因为在24章他们看到神的荣耀，到了这里32章呢，这群人呢，他们只看到了一只牛犊，他们居然把神的荣耀变为一只牛犊了。所以他们没有荣耀，不仅没有荣耀，我跟他讲了，他们也没有认罪，因为他们完全都没有献上赎罪祭，为自己的罪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。然后呢，他们也没有神的话，在出埃及记24章，摩西有念约书给这些百姓听，可是在这里呢，亚伦却没有。所以他没有先把神的话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的敬拜是完全没有神的话语的。 然后呢，他们没有约束，就起来什么玩耍，他们敬拜的情况就变成我们来一个 party， 有些人叫做什么 holy party， 我们是 party， 可是是 holy 的，所以他们的敬拜是完全没有约束的敬拜。这是亚伦，亚伦应该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先知，他居然在山下的敬拜呢造成这个情况，造成他心态一个问题。可是神的话语很奇妙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父母的有一些的罪呢，不知不觉呢就影响到儿女的身上，就是儿女看着父母。所以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，拿达呢跟亚比父呢，就犯了很大的错误。拿达亚比父，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他有一次来献祭呢，就献上了所谓的燔火，就是说不是神许可的火，结果呢神的火就嘣就把他们烧死了。但是拿达亚比父呢，我们在二十三刚刚读了，他在那个敬拜的团体，他也在所谓的山下敬拜过，他也看到神的荣耀，也享受得到平安喜。可是曾几何时，他到神面前的敬拜就是随随便便就被火就是烧了。可是拿达亚比户是亚伦的老大，大儿子跟二儿子。那拿达亚比户，亚伦娶这个儿子的时候不是随便乱娶的，圣经很多名字都是有意义的。拿达的意思就是甘心奉献的意思，甘心，对不起，甘心乐意的意思，甘心乐意的意思。也在出埃及记25章2节说，你要告诉以色列人，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是拿达的，就凡是甘心乐意的呢，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所以亚伦给他老大取的名字是甘心乐意，不是随便取一个随便的名字，他说我的老大的名字是甘心乐意的。那他给他老二也取个名字叫做亚比父，亚比父的意思是敬拜神的人，所以把这两个人儿子名字取得很好，说我的儿子是甘心乐意敬拜神的人。哇，他对他儿子期望很高的。可是这两个儿子有一天要承接他做以色列的大祭司的，就曾几何时他们也在山底下见到神的荣耀，可是他们到了山底下以后呢，怎么样，随随便便在神的面前随便拿个火就献给神，就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。所以神看我们敬拜的心态，当然也许今天神不会以这么严肃的方式带我们。有些人会问说，神当初为什么不就是警告一下拿达亚比父就好了呢？实际上要了解，那个时候神在非常的时候往往用非常的办法来处理一些事情。在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刚刚敬拜的起头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没有多久的时候，居然拿燔火，神没有所吩咐他们的，来到神面前。这个就是心态的挑战，我们的心态是不是没有把神的荣耀归给他？我们是不是没有到神面前认我们的罪？我们是不是我们敬拜完全没有神的话语？还有我们是不是毫无约束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然后山下的敬拜呢，还有一个挑战，就是妥协的挑战，就是在32章21节，我们会看到，当摩西下山之后，就问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，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摩西先问亚伦，因为亚伦是他们的属灵领袖，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百姓向你做什么？你使他们现在大罪，互相影响。百姓向你做什么，使得你使他们现在大罪？然后到了32章25节，摩西见什么？百姓在那边放肆。那有一个夸父说亚伦纵容他们。放肆跟纵容也是同一个字的，所以摩西见百姓放肆呢，是因为亚伦先放肆他们。这个彼此妥协，属灵的领袖跟那些会众呢，就互相的做负面的影响，彼此来影响。首先百姓向亚伦做什么，然后亚伦使百姓陷在罪里。那首先亚伦是放肆了百姓，然后百姓就更加的放肆。这个是在山下敬拜，我们要遇到挑战，是因为我们跟神距离远远的，我们保持安全，那我们心态上也有问题，那我们就怎么样 compromise。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世界是分的世界，如果教会也是分的话，大家第一个不用同就是怎么样，我们彼此 compromise 一下，妥协一下。可是事实上神原来是要以色列人成为神的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，圣洁的怎么可能 compromise， 怎么可能。我前阵子读到了一句话，有一个牧师他说这句话，那昨天郭牧师有提到，就是我们要成为圣洁。郭牧师提到说，教会中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进步，也没有一个人只为自己退步，都是会影响到其他的人。那我读到的那个牧师说了这句话，说他说我的百姓，我先用英文讲，他说 My people's greatest need is my personal holiness， 很符圣经。可他讲的就提醒我说，他说我的百姓或者是我的会众，我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最大的需要是我个人的圣洁。那这些在山下敬拜的人，他们没有，他们是妥协一下，你要眼睛看见我就给你眼睛看见，你要我少讲一些神的话就少讲，讲到的时间缩短，我们 party 的时间拉长一点，我们 compromise 一下， compromise， 你 happy 我也 happy， 你不要 follow 我， it's nagging， compromise， 妥协的挑战。这是第一种的敬拜，是在山底下的敬拜，所以我们要了解有这些的挑战我们会面临。然后神不希望我们只是停在这个所谓的山底下的敬拜，神要我们进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至少要往上再行，对不对？往高处行。神呢要我们至少也要往上行到一个山腰或者山中间的敬拜，就是在出埃及记24章，我们这边12节就是说提到摩西就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再上山来，所以这一群74个人呢，就应该摩西不算，就73个人就已经留在山下。然后呢神就叫摩西再爬一层山，再上来，一层一层上来到我这里来，要住在我这里，我要将10版还有我所写的律法诫命赐给你，使你可以教训百姓。神的话敬拜中，我刚才提到神的话。然后呢摩西就跟他的帮手就约书亚就起来就上了神的山。我想就是我刚才提到我们可能骆驼走到的那山的腰的地方， 就是山的中间的地方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七十四个或者七十五个人之间忽然噗，只变成两个人呢，那两个人的敬拜人只有摩西跟约书亚两个人。那这个敬拜很奇怪，就是说那个热闹的场面就呜，忽然就是曲终人散，那就两个人。那这很奇妙，在这段的敬拜中呢，圣经呢记载最少，事实上只有十三节，就摩西跟他的帮手约书亚就起来上了山，神的山，好像不晓得他们在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可是他那个地方呢，他至少很可能在那边，就看你怎么解，看时间怎么算，可能至少他们凑在一起两个人，至少可能有六天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看到十五节说摩西上山，很可能这个上山是也包括约书亚，就云彩把山就遮盖了，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上，那云彩就遮盖山有六天。这六天很可能约书亚在中间，也很可能那时候摩西已经离开了约书亚，所以很可能他们在那中间有六天的时间，就两个人单独就等候神，在敬拜神。那在这个敬拜的当中呢，也有危机的，可是危机跟前面的危机不一样，他这边的危机是一个等候上的危机，因为他们两个就在那边等。前面的敬拜呢，就吃吃喝喝，就结束了，可能不到一天的时间。这边呢，他等不晓得，因为我们现在往后头看，知道他等六天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神没有给他讲过六天，第七天来叫你，他不晓得嘛，所以他就是等候，等等等等等。那在这过程中呢？实质上约书亚是蛮可怜的，他其实也是跟着摩西等了六天的时间，等候的挑战。那你我们之间的敬拜等候有多少？我们有的时候来的时候敬拜，有时候主题说啊，我们大家安静等候神，才三十秒钟，看一看，一分钟，哎，怎么还没开始？我们大概等候不到，可以等候几分钟。这是挑战，他们等候了六年。那我们至少玻璃藤，像我现在还控制自己时间，我大概知道等候再等候几分钟，我知道。那我他们不晓得等候。那不仅是等候要挑战，他们还有一个孤单的挑战，因为只有两个人。老实说呢，我觉得在这三个敬拜当中最孤单的一个人是约书亚。因为当神把摩西叫到云中的时候，摩西至少有神了，山下那七十个长老跟那个亚伦拿达亚比户呢，还有几百万个百姓，大家凑在一起，那也约书亚一个人就待在那边，上去也不对，下去也不对，卡在那边。你说他卡了几天？就算四十天，你如果也包括前面六天的话，可能是四十六天，他就卡在那里，他单独一个人，你就四十天。哦，这个孤单的挑战不容易。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的一生中往往是最孤单的，所以孤单的人会怎么样？会害怕，哦，好害怕，会善良。所以神早就知道约书亚会有这种的倾向，所以当神把摩西带走之后，摩西死了之后呢，神就多次的来鼓励约书亚，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的五到九节。他说你生平的日子呢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神对约书亚说，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呢，也照样与你同在，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你当什么刚强壮胆。 接着说，你只要干墙大大的壮胆还不够，最后呢说什么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一个属灵的领袖面对孤单的时候呢，神就说，哦，我知道你这一生中你会孤孤单单的，因为你是属灵的领袖，你不跟人家妥协的，你会害怕，没关系，你只要刚强壮胆。也就是这个样子，当约书亚他要离开世界上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以色列百姓召聚起来，就说了一个语重心长的一句话，在约书亚记24:14-15，我们以前都背过的，对不对？他跟老百姓说，现在啊，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的侍奉他，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还有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，你们要去侍奉耶和华。若是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的话呢，就你今天赶快做个选择，是你们在列祖在大河那边的神呢，还是这个地方亚摩利人的神呢，就会选。那最后说，至于我耶稣亚跟和我的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孤单的挑战他胜过了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孤孤单在那边40天呢，害怕中他得到神给他这个应许。所以耶稣亚一生一世他都是跟随着神，然后他不只是有等候上遇到挑战，他孤单上遇到挑战，他在跟随上也遇到了很大的挑战。我们看到出埃及记33:11说，约书亚呢就一直就跟着摩西到营里呢，他总不离开会幕的。所以约书亚一生，摩西在的时候他一直跟着摩西跟班的，永不离开会幕。你要了解，在这个时候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约书亚不是个无名小子，因为约书亚才曾经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亚玛利人，他是以色列的所谓的军事的一个领袖，他不是刚出茅庐的一个小孩子。所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领袖呢，他可以面临这些挑战，他可以说我可以在神面前等候，我可以在等候中我可以忍受我的孤单，然后呢我会一生一世的跟随。哦，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想想他这个是什么时候把他这些的所谓的这些属灵的品格建立起来，我想一定是在那次山上的敬拜中，或者我可以讲说在山中的敬拜。当你跟我经历过这个话，能够经过40天的话，那当然我们那次去没有所谓的40天，连40小时都没有。那我们能大概有没有40分钟在那边？可是一个40天的在等候神，在那边孤单中默想，在孤单中知道他跟随的是什么，他跟随的是谁，他在敬拜中所有的挑战他一一的都战胜。所以耶稣亚才能够成为什么一个属灵的一个领袖，他才能够带领百万的所谓的乌合之众。原先是乌合之众，牧师昨天有提到他们在埃及只是采泥土的采砖的，这些乌合之众怎么排队都不晓得怎么排的人能够带进迦南地。如果他没有从敬拜中把他的品格给磨练出来的，不可能。 他也没有去过西点军校，对不对？他自己也是个奴隶，哪里来有这种属灵的这种品格？然后呢，最后我们要看到第三个层次的敬拜，就真正到了山顶上的敬拜。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摩西一个人到了山顶上进了云中，摩西一个人到神面前，与神可以所谓的面对面。那与摩西在这里敬拜呢，也没有记载什么，可是我们可以想象摩西在这里敬拜呢，也会遇到了很多的挑战。我希望从我们所讲的这些挑战中来提醒我们说，我们敬拜神，如果我们能够放下自己，我们靠神的恩典能够跨越这个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的敬拜就会合神心意。摩西在这里遇到的挑战，就是他遇到神荣耀的挑战，因为这里说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，云彩遮盖山六天。云彩遮盖，这个遮盖的意思就是不只是神的荣耀呢，还包括神的同在，叫 Shekinah 的这个 glory， 就神同在的这个 glory。 那同在这云彩遮盖呢，昨天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，也看到了在变相山上也什么云彩也遮盖。那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说四十天了，那个时候他们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的时候呢，世上只待了一天，他说隔一天，下面一句话说次日，那云彩就遮盖。所以摩西跟彼得雅各约翰有同样的经历，经历到哦，在云彩中与神这个荣耀的同在。可是在这荣耀的敬拜当中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就是说我们可能不想离开了。我记得我们有的时候以前去 Lynchburg 是真正所谓的山上比这边高，然后到了最后天大家就很兴奋。好，我们今天早上说那个熊小兵的儿子会哭，我们以前女儿回家路上一路都在哭，因为说不想回家了，不想回家了，小孩不想回家，大人也不想回家，所以有人说我们想象说是山上，说我们这山上哇这些很不错，对不对？大家团契啦，这些把世界上那些烦恼啦乌七八糟东西都忘了，我们就 forever 就是停在这里多好。那要是我是摩西的话，跟他一样不要下山了。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子嘛，说我哎主啊，我就盖山那个盆，对不对？去山下多讨厌，问题多多，那我们就永远在这个在荣耀中的荣耀中永远多好，就遇到这个挑战。结果后来是神跟摩西说不行了，下去，在32章第7节，因为你的百姓呢败坏了，没有错，你摩西很enjoy那个荣耀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的责任还是在山下，你的百姓败坏，你个人是哦 have a good time 哦，哎山上跟你的百姓败坏一样。昨天变相山的时候，当耶稣带着门徒下山的时候，什么问题就立刻就跑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回去有机会看路加福音、四福音、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记载，一在山上，哦，荣耀中，彼得说：“我不要下山了，永远住在这里。神就什么？耶稣就带他们下山，带下山没有说一个 welcome party， 对不对？”结果麻烦都立刻就来了，麻烦就等着你。摩西也一样，一下山呢，本来想说哇，这属灵的程度多好，荣耀了40天，一下山呢，一塌糊涂。所以呢，荣耀的挑战，不仅荣耀挑战，还有一个叫怒气的挑战。因为什么？摩西一下山，第一件事什么？发怒啊！看到百姓在拜我牛犊就怎么样，石头就甩破，对不对？
他忘了那个石碑是谁给他的，神亲自亲手给他，对不对？要是我今天跟你比如说查经，跟一个慕道朋友查经，查老半天，越查越不高兴，越变越火，啪把圣经在他面前撕破，就类似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神这宝贵的话语，我因为我一时的怒气就撕破，跟摩西没有两样。他就当时，所以说有些姐妹或者是有些人以前吵架，可能有什么就摔什么，手上有什么摔什么，像摩西一样，他山上没东西摔嘛，手上啊，哎，正好石板就摔石板。摩西可能是第一个人这样子，有什么就摔什么。他摔了石板，他发怒。摩西一生，神说什么？摩西是集合谦卑的人，胜过世上的众。可是圣经中，除了摩西发怒，至少有三次。第一次，你们记不记得？就他还在做王子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他出去就要看他的弟兄，就看到埃及人虐待他的弟兄，他就怎么样？就杀人，一定是发怒杀人了。他第一个怒气。可是摩西一生中是极其谦和的人的事实上，他还是有怒气的。他第一次发怒造成什么？他就离开了埃及逃命。他的第二次发怒是在这个地方，他第二次发怒变成什么样呢？神呢过来说什么？你要再去找两块石板，再把他带上来。他本来是上山好轻松，越拐上下山也还不错，背着不知道他怎么背哦。电影是这样子拿着，我不知道这样子拿怎么走哦。至少他拿两块石板，下山拿东西很容易。他这下怎么样？他上山还要拿两个石板上去，他自己拿两个石板上去，拿上去神刻个字，再拿下山，哇，他的 effort 是不只是 double triple。他的愤怒，神还是要对付。他不仅是要空手再上山一次，他还要拿两块石板再上山一次。那第三次发怒，我们知道他就是在磐石面前就击打了磐石三下，对不对？就打了没有两三下，打了两下，哎，然后打了第三次，结果这第三次发怒造成什么后果？他不能进入迦南地的领地。摩西跟神40天的人都有怒气，这种人算什么人？我们想，可是神要对付他怒气的挑战，他一生中的怒气，好像平常谦和的人，可是有的时候，就爆发了。神要对付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敬拜中，是不是也这样子？哦，今天来教会，哇！唱诗歌，哇，很感动，听见信息很感动，回到家看到什么就甩，看到什么就甩，会不会这样子？也会。所以神要对付我们怒气。那有人说摩西一生呢120岁，可以分三个阶段，头40年所谓的在埃及，后40年在放羊，再40年在旷野。有人说把它分成，那当然有人说的很好，说他头40年他学会的功课就是什么 ？He is somebody。所以，可是我们如果今天看他的发怒，他的头40年，他认为我摩西是埃及王，我是 somebody。你对待我的名，我不客气就杀了你。结果呢，他的第二个40年在旷野，他认为他什么？也是 nobody。可是这个 nobody 见了神的荣耀，怒气还在。因为这个发生的事情是他这个80多岁带以色列人出旷野没多久的时候，一个 nobody。然后他最后的40年呢，他发现的功课，他说 ，God can use a nobody to be somebody。 哦，可是呢怒气还在。可是我们在想，昨天我们看到这变相山，哦，神的恩典够， 摩西活着的时候没有进迦南地，他死了还是进去，因为他的变相山上出现，那变相山就是在迦南地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怒气的挑战。那最后呢，在山顶上的敬拜，我们要面对一个就是所谓的伤心的挑战，就 broken heart。 所以他当到山下的时候，他怒气发完之后，他为了自己的罪，为了别人的罪在那边伤心。所以他第二天呢，摩西就对百姓说，你在32:30-32:31说，摩西就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呀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呢，就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的名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区。所以摩西面临一个伤心的挑战，他不只要为人的罪来伤心，他更为自己的罪来伤心。一个发怒的摩西之后，就变成一个能够为人代求的一个先知。那我们刚刚看到在变相山上，这个雅各约翰不是也是这样子吗？也看到神的荣耀。我们就知道当他们下山的时候呢，要去传福音，经过一个城，那些人不愿意接待他们，就他们就说什么，耶稣啊，你要不要我们从天上求神降个火把他们直接烧掉。他们怒气跟人心一样，在荣耀中下了山还要面对怒气。可是曾几何时，这个说从天上降火烧死这些不愿意听福音的人呢，成为什么爱的使徒约翰。他为人的罪，为自己的罪伤心，他成为一个爱的使徒。那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所谓在山上的敬拜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层次。有的所谓在山下，还有他的挑战眼光。当我们在眼光上遇到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所谓的要调整我们的眼光，把我们的心眼调整对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态度是怎么样，是不是到一个地步是毫无约束的态度。所以我们要好好面对我们的态度、心态，还有妥协。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容易陷入跟人家妥协？神要我们做圣洁的，我们就说反正一个人是那么圣洁也无所谓，我们要好好对付。那到了山中呢，我们要往上乘，一到了山中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一个等候。我们是不是常常什么都等不了？那我们就要刚强壮胆，坚持到孤单的人也是最害怕。所以神应许耶稣要说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我要与你同在。那跟随我们是不是一生一世的愿意在敬拜中永远的跟随我们的神？然后到了第三层山顶上的敬拜的时候，我们当遇到神这个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中间想到自己？我们有没有想到神在山底下还有我们的责任要去做，还有麻烦要等着我们去处理？然后在荣耀中，我们是不是常常有怒气，说我是什么发易怒？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情绪真的是让神来控制？最后就是伤心，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
能够以耶稣基督的为心，为罪人的罪，为自己的罪来感到伤痛。这个都是神要我们好好想想，在敬拜中我们所要面对这些挑战，我们如何靠神的恩典呢，能够好好的得胜。我再补充一点我就要结束。在荣耀中，在圣经中有三样最大所谓的荣耀，一个就是道成肉身，这个荣耀的主成为一个人的样式。可是荣耀的主成为人的样式呢，却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，还在马槽里。荣耀到了一个很平常的事情，荣耀的主来到世上做一些很平常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圣经还有一个很大的奇迹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，在变相山上。当变相山上这么荣耀的主呢，他到了山下呢，等待他的呢，就是被为魔鬼附身的一群人。然后圣经中更大的荣耀，就是主耶稣的复活之后的荣耀。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荣耀，他却出现在什么？提比亚海，为这些门徒主。这三个荣耀，你看荣耀中他们没有忘记他们在这个社会世界的需要，这才真正的荣耀。愿神祝福我们，这两天半的时间在这里，每一堂以敬拜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，愿神祝福我们大家。剩下的时间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。